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我们接着看第二段，戒体。那这个戒体呢，我们刚才讲，简单讲呢，就是经由师资的授受，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这个戒师把这个戒法，这个传授给我们，那我们把它领纳在内心当中，那能够升起一种，任运防非止恶，造福身上的功能。这样的功能呢叫做戒体。那接着我们看第十面，倒数第四行，这个行事操的解释。行事操序云：为法界尘沙二谛等法，以己邀其施造方便，善尽心气，必不为恶。测施明慧，敏慧前法，以此邀其之心与彼妙法相应，与彼法上有缘起之意，领纳在心，名为戒体。那行思操就讲到呢，为法界尘沙二谛等法，这两句呢就说明，感发戒体的境界，它的数量呢，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法界，法呢指的就是一切的诸法。戒呢，这个戒就是一种界限，它就是有一种区分的意思。那这个法界，指的就是我们把一切的诸法呢，把它分成有十个部分，或者讲十个领域，一般我们讲呢，就是十法界，就是这个六凡法界，加上这个四圣法界，这合起来呢叫十法界，那这个指的就是十法界的一正二报。尘沙，尘呢就是灰尘，沙呢就像这个恒河里面的沙子一样，就比喻很多很多的意思。二谛，佛法讲这个真俗二谛，佛法讲一切法空，也讲有，那这个真俗二谛呢，简单讲呢就包含了佛陀他所建立的一切教法，这个是二谛。等法，等法呢就是等同其余的一切诸法，其他的一切一切法呢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两句话简单讲呢，就是约着整个十法界，不管是有情还是无情的境界，那么从这里呢来显示出我们所领纳的这个戒法呢，它的量呢是无量无边的。以己邀其施造方便，善尽心气，必不为恶。前面两句呢，这个法界尘沙二谛等法，是说明法界的数量是无量无边。那从这个以己邀其以下呢，一直到敏慧前法，就说明我们能够领纳戒法的心相。那这个心相它是如何呢？首先第一句讲，以己邀其，以我们自己的邀约期限，就是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你所立的誓愿，比如说你现在受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夜，或是三天三夜，乃至呢，你受五戒呢，你是进行受，受菩萨戒呢，是敬畏来记。那你自己邀约一个期限来奉持戒法，这个就是邀期。第二个，施造方便，施呢就是实施，实行的意思。造，就是造作。那这个施造方便呢，就包括了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身体要礼拜恭敬，口业呢要请施起戒，那这个是身口恶业的做法的仪式。善尽心气，必不为恶。这个心气呢，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五蕴身心。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受戒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清净身心，摒除呢一切的妄念，同时呢要立下誓愿，必不为恶。从今以后呢，我不再造作种种的恶法。那这四句呢，我们来连贯一下，就是说我们一个戒子，你在受戒的时候呢，首先要以自己所要求的要期的某一个期限，或者是一日一夜，或者进行受这样的期限，那么来立誓求戒。那在正受的时候呢，你要施设造作身业口业的方便， 同时呢要摒除种种的 妄念、哦、来善于清净自己的心气、哦、也就是清净自己的身心、哦、那么并且要发愿、哦、必不为恶、哦、从今以后呢不再造作、哦、种种的恶法。当然进一步呢、哦、菩萨戒还要、哦、修善度众生。那接着说、哦、彻思明慧，明慧前法，这两句呢是说明、哦、能悯纳的心、哦、跟所言的法呢、哦、必须要相应。这个彻思、哦、彻呢就是彻度量度、哦、它有一种发心的意思。思呢就是思维思量，那就表示呢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要做观想、哦、要圆念、哦、这个境界。那么在受戒的时候呢你能够好好的彻度思维，所以这个是成就业体的根本，以及你能够得戒的主要原因。那至于你所得到的戒体呢是属于上中下品的哪一品呢，这个就看你这个受戒的人你当时呢是发起什么样的心来决定。这个是彻思明慧，明呢就是光明，明彻的意思，慧、哦、就是智慧，也就是这个受戒者呢他能够观照、哦、自己能领纳的心跟所缘的境界、哦、都能够如理如法，而且呢是称合于佛陀所制定的教法，而不是一种颠倒乱想、哦、随便攀缘的境界。那上面这个彻思两个字呢就说明受戒者、哦、他用心的方法，也就是要去观想。那以下这个明慧两个字呢就是说你观想的内容呢是要符合、哦、世尊的教法，依着世尊教导我们的教法、哦、来做观想，而不是随便的、哦、攀缘其他的境界、哦、这个叫彻思明慧、哦、其次明慧前法，这个明呢就是暗的意思，慧、哦、就是慧合。那由上面这个彻思明慧所升起的心念、哦、它必须要普遍的缘起、哦、十法界的、哦、法界尘沙二谛等法、哦、所有的十法界的有情无情、哦、所有的境界。那又因为这个戒法呢是从这些境界上面去制定的，所以这个戒法它的数量呢、哦、当然也是普及周遍于一切的、哦、有情跟无情的境界。那因此呢、哦、所谓的、哦、心随法生，法广心遍、哦、心法相应、哦、所以这个叫明慧。这个明慧呢在大智度论当中呢、哦、他做了一个譬喻。那么在论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这个智慧到底有多广呢、哦、就像这个诸法它的范围呢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呢、哦、它也是无量无边的。就好比说一个盒子、哦、跟它的盖子，你这个盒子有多大、哦、它的盖子就有多大，你这盒子是小的、哦、你这盖子也就是小的。因为这个盒子跟盖子呢它必定要紧密的相接、哦、没有任何的空隙、哦、所以这个就是比喻呢这两个物体、哦、它是要一致的、哦、这个函、哦、你这个容器跟这个盖两个呢要是没有差别，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要做观想，那我们能观想这念心、哦、跟你现前所缘的境界呢这两个要紧密的、哦、结合在一起、哦、所以讲、哦、它是心随法生，法广心遍、哦、心法相应、哦、这个叫敏慧。前法呢就是指的、哦、是我们所缘的、哦、十法界的有情跟无情，它是在我们前面、哦、所缘的境界。那我们把这几句话呢再消释一下、哦、就是说一个戒子呢在纳受戒体的时候它必须要运用一种观想、哦、它应该要好好的、哦、发心圆境，那么念念相续的、哦、运用这种明彻的智慧发起一种上品心，那并且以这一念的上品心来敏合、哦、会通、 前面的这个法界尘沙二谛等法，这个是他的意思。底下从这个以此妖其之心到最后的名为戒体，就说明到那受戒体的情形。以此妖其之心与彼妙法相应，这两句呢跟上面的敏慧前法呢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以这个有所要其要求其限的心，跟这个跟彼法界尘沙这种殊胜的妙法相应，那么这时候呢与彼法上有缘起之意，这个彼法呢指的是法界尘沙二谛等法。那为什么讲有缘起之意呢？因为当我们内心当中去做观想，去缘着它发心的时候，虽然它这个法呢它本身是一个无情，但是由我们内心去攀缘它，它就能够随着我们的心而升起，所以讲有一种缘起之意，也就是我们去缘念它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升起。那么这时候呢领纳在心名为戒体，那我们去受戒的时候，那么去缘着法界尘沙二谛等法，那么把这样的法呢领纳在我们的内心，从今以后呢我面对十法界所有有情无情的境界呢，我都是要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示度一切众生，那么这时候就把这样的法领纳在我们内心，那这个叫戒体。所以从这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简单讲呢就是你把这个如来所制定的戒法领纳在我们内心当中，这样的一个业性呢叫做戒体。那么这一段是说明到能够领纳戒法的心相叫做戒体的道理。那这个戒体呢我们刚才讲就是它我们在欲境逢缘的时候呢你受了戒以后，这个戒体它就能够任运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比如说你现在受了五戒之后，有一天呢去参加这个朋友的喜宴，在喜宴当中呢遇到这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这老朋友呢看到你很高兴就要来跟你敬酒。那跟你敬酒的时候呢这时候你预备拿起酒杯的时候呢，突然间从你心中呢发出一个声音说不可以。那这时候你就警觉到说我现在已经受了五戒，我不可以再喝酒了。但是这个对方呢他又很热情的来邀请你，哎呀这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你就为我干这杯好了，就这杯好了，就这一杯，再不会有第二杯第三杯，你就为我干这杯就好了。那你面对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先师参公善人啊他就教我们一个方法，你可以这样跟他讲，说这个医生啊说我这个人体质不同，不可以喝酒的，我要喝了酒呢就要犯毛病的。那这样讲算不算打妄语呢？这不算的，因为你讲的都是真实语。那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佛陀啊他就是大医王，你看这个世间上啊有哪个医师中医西医有哪一个比佛陀更高明的？你找不到了。佛陀呢是世间的大医王，他能够善治我们众生身心种种的病，所以这个佛陀叫我们不喝酒，这你讲医生讲的那是没有错的。然后当我们受了五戒，你受了戒以后呢你有这个戒体在身，那当然你这个体质啊就跟没有受戒人就不一样了嘛，所以讲体质不同这也是真实的。同时呢 你受了戒以后别人又勉强你让你喝酒，那就等于是逼迫你犯戒嘛，那犯了戒当然有不可乐的果报，那就等于是叫你犯病一样嘛，所以在这样讲呢实际上句句呢都是真实语都没有打妄语，所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善巧，它既不会让你呢能够既不犯戒又不会违背这个人情世故所以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运用。 好，这是讲到第二个戒体。其实我们再看第三个戒行。好，先看第一段，既受戒法以得戒体，则须随顺戒体守护不犯，如法策动三业之行，此名戒行。好，那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科戒行。这个戒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受了戒法，那就得到了这个戒体，这时候呢我们就当个随顺这个戒体，好好的来持戒，好好的来保护这个戒体，不要有所违犯，那么就应该要如法的策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那么这时候所造作的这种保护戒体的行为呢，这个叫做戒行。好，我们看下一段行识操的解释。行识操云，戒行者既受得此戒，秉之在心，必须广修方便，检查身口威仪之行，克制专从，高目前胜，慈心后起，意顺于前，名为戒行。那行识操当中就说到那么他这一段文呢解释这个戒行，就是紧接着前面戒体这一科来做说明。我说这个戒行者既受得此戒，秉之在心。那这个戒行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受了戒感得了这个戒体，就应该将这个戒体秉持在我们内心当中，必须广修方便到以下的高目前胜就说明到这个戒行的相状。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广修方便。这个方便呢简单讲有两种就是教跟行。什么是教呢？这个教指的就是律藏或者说我们读的这个戒经，也就是说明戒条的开遮持犯的这些律文呢，它都是属于教，这个是佛陀的言教当然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必须要跟随着师长来学习。那么在律典当中提到呢一个初受戒的比丘，他在五下以前呢应该要专精戒律应该要专心的来学习戒法的情形。那如果是在家居士呢当然也是一样你刚开始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应该要花一点时间来学习这个戒法。也就是我们受了戒以后呢就应该是学习这个戒法帮这个把这个戒法的内容开遮持犯呢要能够明白清楚这个是属于教。第二个呢就是行，这个行呢指的就是对治烦恼的戒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就要好好的去实践那这一部分呢别人是没办法替代的，就必得呢你自己呢要好好的去实践。那么教跟行这两种的方便，总结来说呢我们就是由于我们发心秉受了师尊的戒法，就是希望呢能够升起这个戒行升起一种持戒的行为，那以这样的心情呢来纳受戒体。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是依着这个戒体而来学习戒法，而来修持戒行的所以讲到这个方便呢就是有这两种，一个是教，一个是行教呢就是我们所研究的律藏或者戒经，那行呢就是我们实际去持戒来对治烦恼那有这两种的方便。那接着说到检查身口威仪之行，那这里讲到这个检查，检查这两个字呢我们看它的意思似乎是比较偏向于教行这两种方便当中的行也就是就着戒行来讲，因为我们想这个检查呢就是直接呢我们去看我们的身口到底有没有违反这个戒律所以它比较偏向于这个行的这方面。但是呢我们如果就着对治烦恼远离犯戒的过失来讲，我们假使呢没有透过研究律典没有研究戒经的教法，我们没有去学习了解每条戒开遮持犯的情形，那这样的话呢事实上你这个戒行呢也没有办法建立的 所以这样说起来呢，广义来讲，我们修持这个戒行，在义理上呢，它也是兼带的含有呢，应该要学习教理，学习这个戒学，学习律文的意思，而不单单只是有这个戒行而已。那么这边讲到这个检查，检查它的意思呢，就是指着能检查的这念心。那么这念心呢，就是这个戒行的体性。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就是能抑、能持、能防。能抑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去意念戒体。我们受了一戒以后呢，二六时中，不管白天晚上，我们要经常的意念不忘。我现在受的戒法，我现在受的五戒，我现在受的八关斋戒，还是菩萨戒。那这个是能意，意念、意持。那能持，就是能够持守境界，而不失去戒体，就是能够好好的持守。受了五戒呢，我就不做杀盗淫妄酒的事情。第三个能防，能够防止染缘，能够防护，让外面这些染污的成员呢，不能够侵入，这是能防。也就是我们受了戒以后，在我们正念心当中呢，就具有这三种的功能，能抑、能持、能防。而且这三种的功能呢，都是随顺于我们所受的戒体而成就持戒的戒行，那这个是属于能检查的心，它有这三种的特性。那另外呢，在身口恶业的位移这方面，就是属于所检查的行为。我们检查什么呢？检查就是我们的身业口业，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这个是所检查的对象。所以有能检查的心跟所检查的行为合起来呢，就是检查身口威仪之行。接着克制专从高目前胜。那前面说到你必须要广修方便来检查身口威仪之行。那这两句呢，是显示修行的方法。那这里讲到克制专从高目前胜，这两句呢，就说明我们受戒的目标跟它的志向。克，克呢就是一种坚定的意思。从，就是从众。前圣，这个前圣指的就是已经成就圣道的三圣的圣人。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一种克诚坚定的意志，以及一种专制从众的心，来崇高仰慕已经成道的、成就圣道的这些往圣前行。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能够持好这个戒呢？就是你要有一种坚定的意志，还有一种希求圣道的决心，才能够把这个戒也持好的。那接着说，持心后起，意顺于前，名为戒行。这一段就总结说明戒行它的名称跟意义。持心后起，就是说持戒的心呢，我们持戒的心是随着你受戒得到戒体之后而升起的。你一定是先去受戒，纳受了戒体以后才升起这个持戒的心，叫持心后起。意顺于前，在义理上呢，就随顺着前面所受的戒体。那么这个时候，这种能够防护的心呢，就叫做戒行。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晓得，能够防护的心呢，这个叫戒行。那这个心呢，当然是属于意业，所以这个戒行呢，可以讲，它是属于意业为主。那另外在知识记当中呢，他也有解释到，说这个三业造修明行，说我们身口意三业的造作，就叫做持戒的，这个戒行。那这两个解释有什么不同呢？跟我们这里讲的持心后起，依顺于前，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前面这个戒行，我们刚刚讲说它是属于意业， 那这个是约者能够检查的心来讲。所以说我们在念心当中呢，受了戒以后，你就能够升起一种能抑、能持、能防这三种的功用，那这个叫戒行。那刚刚我们又引这个支持记，支持记呢，它兼带着所检查的身口位意来说，所以它讲呢，你三业的修持呢，就叫做戒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解释的角度不同。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你能够如法策动三业之行，名为戒行。我们能如法的策动我们身口意三业，指令它安住在戒法当中，这个叫做戒行。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戒行，它有一种能抑、能持、能防的功用。那总之呢，就是说它所采取的角度不同。约者能够防护的正念心来讲，它是属于意业。那如果兼带着所检查的身口意合起来讲，那实际上这个戒行呢，它也包括了身口意三业的。那总之呢，我们受了戒以后，就应该好好的去持守境界，防护它，不要去犯戒，好好保护这个戒体，升起一种能抑、能持、能防的功能。那经常检查我们身口位移，那这个就是戒行。那这地方呢，我们也讲一个公案来说明这个能抑、能持、能防的情形。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印度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它是出自于有一本书叫《大士在喜马拉雅山》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是讲到作者跟他师父一起修行的情形，他把他师父教化弟子种种的情况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作者他的师父呢，是属于一个叫三卡拉教派的修行人，那现在呢已经往生了。那么当中就提到呢，有一天呢，这个作者呢又陪着他的师父到了一个车站。那这个车站的站长呢，是他师父以前的皈依弟子。那看到这个站长的时候呢，看起来他今天呢怎么显得很不安的样子呢，他就跟他师父报告了，说这个师父我最近呢给人家算命，那算命呢跟我讲呢，我最近会有这个牢狱之灾，所以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应该怎么办呢，请师父您慈悲开示我一个修行方法，我一定呢会好好的遵守，希望能够躲过这个牢狱之灾。那他这个师父呢，他是有神通的，看这个意思还可能呢是一个成就圣道的圣者。所以这时候这个他师父呢就说了，你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三个月都不要打妄语，你就好好遵守这个原则，你一定呢能够逃过这个牢狱之灾。那这个弟子也不容易他对他师父有信心就说好，我就遵守这个原则，从现在开始呢我就开始不打妄语。那么这样子到了第十三天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们过去呢整个车站呢从下到上呢就经常的接受贿赂，所以有个调查员听到了风声就来调查他们接受贿赂的事情。那过去的情形呢他们就集体打妄语从下到上呢大家都打妄语说我们都没有接受贿赂。那这次这个调查员来呢他就是也是一个一个问从底下开始职员开始问。问到这个站长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站长就想了，我答应过我师父呢三个月呢都不打妄语那我一定要遵守我的诺言。所以这时候当这个调查员问到他的时候呢，他就一五一十的把他过去接受人家贿赂的情形呢就全部讲出来。那一讲出来的时候呢其他他底下的十二个职员呢就很生气他们就联合起来就诬告就跟那个调查员讲呢说我们一致认为呢其实这件事都是这个站长呢他一个人主使的我们呢都没有参与。 那这个调查员呢也是一个糊涂蛋，那就听信了这十二个人的话，结果呢就把十二个人也放走了，唯独呢就把站长呢给扣押起来，扣押以后呢就送到这个法庭，就控告他这个接受贿赂，控告他贪污。那这个站长呢因为讲了真实话以后呢结果被人家关起来，而且呢等着被宣判。那这时候他的太太看到这种情形呢就带着他的家人就离开他了，而且他的房子整个财产呢也被查封被充公了。那么这时候呢他看起来呢好像非常的沮丧，但是呢他还是坚持着，我也答应了我师父，我从头到尾呢我决定了不打妄语。那到开庭的时候呢那一天这个法官就开始审查他的案子，就再把他问一次，他也是一样就一五一十的很老实的全部讲出来。那这时候这个法官听得很惊讶说，你看这个别的人的讲话呢都是遮遮掩掩的，为什么你讲话讲得那么真实呢都一五一十的讲得那么清楚都不打妄语呢？这个站长就说，因为我答应我师父绝对不能打妄语。那你这个师父是谁呢？原来这个法官呢刚好呢也是他师父的皈依弟子。那么这时候这个法官看了这种情形呢就非常感动，那么他看看他的情形呢就知道他这个罪呢其实也不是很重，而且呢他都真实的发露出来，那么因此呢就当庭呢就把他给释放了。那么同时这时候法官知道呢原来这十二个人接受贿赂还打妄语就全部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么这个站长他逃过这个牢狱之灾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在这个睡觉树下睡午觉的时候就在这个第三个月将要结束的最后一天，这时候呢就有个政府官员来通知他说你这个往生的父亲过去呢曾经留下一块很大的土地，但是这个土地呢没有好好的过户结果被政府呢给错误的征用征用了好几年。那政府呢为现在为了要补偿这样的过失，他准备要用这个100万卢币来作为补偿来补偿你，同时呢这原本这块土地呢还要归还给你。那经过这样子以后呢那个站长呢一下子就变得很有钱了。那他这个太太呢听到的消息又回来了要跟他恢复感情。那这时候这个站长就思维说我只是持了三个月的不妄语戒其他什么戒都没有持，我就单持这条不妄语而已，我就呢躲过这个牢狱之灾，而且呢得到100万卢币，而且呢又得到一块很大的土地。那假使呢我能够尽行受的受持这个不妄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所以后来呢他就把这个钱财通通分给他的妻子分给他的儿子他都不要的，不要以后做什么呢他就这个出家去修行的他想要看看我如果尽行受的来说的这个不妄语戒会是什么样的境界。所以我们从这个公案呢这个意思佛法讲善业恶业虽然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刚开始受持这个不妄语乃至前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官场上职场上有可能呢你会暂时失去一些利益，但是你要知道你那个持戒的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说呢你如果因为保护你自己一时的利益而犯了戒那你这个以后的果报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就像我们上次讲这个德平的公案一样，我们受了戒以后呢就有了这个功德宝瓶，那你好好的持戒的话呢是无事不得你想要得到什么安乐解脱的功德呢都可以成就。但是呢你要是犯了戒没有好好的守护它呢这个犯戒之人一切皆失好像你把这个德瓶打破了，把它打破以后呢 你所有的东西啊，终究呢会失掉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我们讲到这个戒行，就是我们受了戒以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啊，它会升起一种能抑能持能防的功用。那假设我们这个善根道力深厚的话，就能够经常的意念，哦，我现在是一个受了佛戒的优婆塞，我决定呢不能够违犯我所受的境界。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呢，是发生在现代印度的一个真实的案例。你看这个居士他只是好好的单持一条不妄语戒，而且才持三个月而已，就有这么大的功能，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要深信佛陀啊所为我们宣说制定的戒法，他的确呢是非常的殊胜，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好，那我们对这一点呢应该是要有信心的。好，这是讲到第三个戒行。其实我们再来看第四颗戒相。好，先看第一段的文。只有恶意，一曰戒法为相，二以戒行为相。曰戒法为相者，如五戒、八戒、十戒乃至具足戒，每条戒文皆有其开遮持犯之不同相状。子曰法说，名曰戒相。自以戒行为相者，名戒法持犯之相矣。身口三业与末动静相应戒法，不令有为，令戒德而彰显。子曰行说，名为戒相。好，先到这里。那接着呢，我们解释第四颗戒相。这个戒相呢，它有两种的意义。第一个呢，它是约着戒法来说，说明它是戒相。第二个，约着戒行来说，它是戒相。首先说到呢，以这个戒法为相的情形，就是像这个五戒、八戒、十戒，乃至具足戒等等。那么它每一条的戒文呢，都有它开遮持犯的不同的相状。比如说你持这个杀戒，那什么时候可以开，什么时候应该遮，什么时候是犯，什么时候叫持戒，它都有不同的相状。那么这个是约着法来说，是约着戒法来说明戒相。第二种情形呢，是以戒行为相。那以戒行为相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明白戒法的开遮持犯的相状以后，那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不管是语默动静，不管你在讲话或者默然，或在动作或在静止修定，语默动静呢都能够相应于戒法，而不会乖违戒法，那使令这个戒德持戒的功德呢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就是约着行为来说明，称它叫戒相。也就是说简单讲呢，就是我们表现在外在的这个行为，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呢，都是合乎于戒法的，这个叫戒相。好，接着我们看行识超的解释。行识超云，戒相者未已形成，随所施照动者称法，美德光显，故名戒相。这个戒相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威仪形成，威仪之行呢能够成就的，这个叫戒相。那广的来讲呢，所谓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无量无边的律仪呢也能够成就的，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相状呢，叫做戒相。随所施照动辄称法，随着你身口意三业所施设造作的行为，不管在行住坐卧或者语默动静，所有的一举一动呢都能够称而于戒法。那么美德光显，故名戒相。那么这样一来呢，你这种严净品仪的美德就能够光显在外，这个呢叫戒相。这是戒相它的意义。好，再看知识记这段文。知识记是云，问：世超随戒四相篇中，以戒本为相，于此意者？答：此曰行名， 比就法变。然者行必寻法，法必鬼行，无运动则称法，岂不明哉？岂不明乎？好，那这个地方就引用支持句来解释前面啊、哦、行智道的这段文。首先呢，他就问道啊、哦，说在这个四抄的随戒四相篇当中啊、哦，它是以戒本为相啊、哦，于此义者。他首先就问到说，在这个行智道当中，他有两段文来解释这个戒相。第一段文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引的，好，从这个威仪形成来借到美德光显，好，这个叫戒相。那第二段呢，就是出现在随戒四相篇当中。这个随戒四相篇呢，就是说啊，行智抄呢，它主要是道宣律祖所写的，来说明一个出家众他的衣食住行应该要怎么样如法的来做啊、哦？那当中当然有很多篇啊、哦，其中一篇呢叫《随戒四相篇》啊、哦，就是随顺的戒条来解释它的相状啊、哦。那么在这一篇当中呢，他就有提到啊、哦，说这个以戒本为相啊、哦，以戒本为相呢，就是说以这个戒条来作为戒相的意思啊、哦。那么这样的解释呢，啊、哦，就跟前面讲的就不一样了。前面说呢，你直接去持戒，那所表现出来的身口呢，不违犯戒法、哦、这个叫戒相。那这地方所引的、哦、随戒四相篇又讲到说，它是以戒条为戒相、哦、这当中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它的差异在哪里呢、哦、底下就回答，持约行名、哦、这个地方呢是约着戒行来说明戒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哦、这个动则称法，美德光显，威仪形成、哦、这个地方是约着戒行来说明戒相。那比就法变，这个比呢就指的、哦、这个随戒四相篇、哦、另外一篇它当中所解释的呢，它是以这个戒相，它当中所解释呢是以这个戒法、哦、以这个戒条来辨别、哦、说明戒相。好，所以这个地方有这两种的不同，一个呢啊，前面一段啊，它是以戒行做戒相，那在随戒四相篇呢，它是以这个戒法啊作为戒相。那在底下呢就解释啊，事实上呢这两个是有相通之处啊。然则行必寻法，法必鬼行啊。然而呢，这个戒行呢，它必须要遵循戒法所指示的开遮持犯、哦、来行持的。那么法必鬼行，而这个戒法呢也必定能够鬼犯戒行、哦、使令你持戒呢、哦、能够清净。无因动则称法，岂不明乎、哦、那因此在这个行智抄它这个文里面呢就讲到、哦、动则称法，你的每一举每一动呢都要称合乎戒法，那就这就说明了、哦、它是以戒法、哦、作为戒相、哦、所以这样讲呢、哦、这样解释起来呢，那就跟随戒四相篇所说的呢、哦、就没有不同的、哦、所以这个地方、哦、岂不是很明白的指出、哦、这个戒相呢其实它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的、哦、或者你从戒行来讲，或者从戒法来讲，从这两方面来解释呢、哦、都可以的。那这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稍稍的解释一下。好，就是说它一个呢是以戒行作为戒相、哦、也就是说你受戒以后呢你就直接的去做、哦、直接去产生这种持戒的行为、哦、这个叫戒相。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它是以戒条为戒相、哦、那么这当中有什么同跟异呢？有什么相同跟差异的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去产生戒行、哦、当然你必须要遵循着戒法，因为你假设没有先学戒、哦、你没有了解戒法，不了解什么是杀戒、哦、什么是盗戒、哦、杀盗还有杀戒盗戒它的内容、哦、开车吃饭的情形，你没有先去学习了解的话呢，事实上呢你是没有办法产生戒行的。所以说这个戒行呢、哦、必须要依循着、哦、戒法。那这个戒法呢，它能够鬼犯戒行，使令你呢持戒清净、哦、所以 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呢都比较称合这个戒法。所以这样讲起来呢，其实这个戒法跟戒行啊，就是一体两面，这两个呢是不一不异的，也可以说呢这两个是需要相互配合的。因此呢你讲说以戒行作为戒相，或者呢说讲以戒法作为戒相，事实上呢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约着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来说明，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来讲，你说约着戒法来讲它是戒相，或者约着持戒的行为戒行来讲它是戒相，这两个角度来解释事实上都是可以的。那这地方就讲到随所施照动辄称法美德光显故名戒相。那这件事呢对整个佛法的注释乃至弘传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舍利佛尊者他是智慧第一。那舍利佛尊者呢他本来是学外道法的，而且呢他的智慧呢非常的高超。以现在的话来讲呢就好比像这个台大校长或像哈佛校长一样，事实上他是非常有智慧的。那他是什么样的因缘后来会皈依佛门呢？就是有一次他在这个街上呢看到这个马胜比丘，看到这个马胜比丘呢入城托钵的时候看到这个比丘走路呢非常的安详稳重，言行举止呢气度非凡，因此呢他就深深的被他给吸引住，那么后来呢就去向他顶礼向他问讯，就是问说你是依止谁来学习的，你拜哪一个人做师父呢，就跟他请问佛法，那么一听到这个佛陀的名称呢在这个当下真的这个出果，看到这个马胜比丘呢就跟他讲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当下就证得这个出果，然后来呢就皈依了佛门舍弃了外道。那又比如呢这个学人呢在莲英寺的时候呢曾经遇到一个老居士，这老居士呢他住在嘉义，那学人呢有一次呢也问他说你怎么认识我师父的为什么你会想要皈依佛门呢？他就说呢他有一次在嘉义街上呢看到我这个师父在那边走走在街上呢他是这个目不旁视眼睛不会像我们一般人东张西望的，而且呢举止安详仪表非凡但是觉得看这个法师走路的样子呢跟其他人不一样，有一种超世脱神的这种气质那么因此呢他就深深的被我师父给摄受住，后来呢就皈依了三宝就进入了佛门。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呢也讲到说现在呢在座诸位虽然是一个居士的身份，但是呢你就是在你自己的岗位上好好的坚守本分。你看别人呢就花天酒地喝酒吃肉，但是你一样呢老老实实的持斋如素。别人在那边胡搞乱来呢贪赃枉法乱搞男女关系你还是一样我们一个佛弟子呢就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那久而久之呢别人就发觉到你看这个人这佛弟子受了五戒呢他身上呢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动辄称法美德光显。那么这时候呢那个众生啊就被你所感动，乃至呢就你就能够摄受他进入到佛门。那么这个呢事实上就是最好的弘扬佛法。所以我们讲这个持戒弘戒事实上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不管你是出家不管在家的佛弟子都应该有的职责。你虽然不一定能够讲经说法但是呢你就好好的去实践，把你受持的戒法给实践出来那这个众生会被你感动的。这个是讲到戒相。好，到这边先暂停一下。那今天所讲的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再提出来。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啊，下一课我们再讲一段啊。好，看到乙二的啊，护戒修要。接着乙二这课就讲到说，我们受了戒以后，还怎么样，如何的来保护戒体啊，以及他修行的要点。这当中呢，把它分成两课来说明啊，丙一啊，举诵是要啊。首先呢，我们举出一个寄诵来说明指示哦，这个护戒修行它的要点。好，我们看到这段文，云何为持戒修行之要？十诵律卷十一诵曰：智者生口意，不作一切恶，常细念现前，舍离于诸欲，亦不受世间无义之苦恨。此中初记所言三月不造诸恶者，为持戒之总义纲领。下二记所示正念离欲，舍无义苦恨三者，为修行之要，能助持戒之功，欲得清净戒行者，须以此为方便而入。那这边又讲到，云何为持戒修行之要？说什么是我们持戒修行的要点呢？那以下呢，在十诵律里面第十一卷当中呢，他就讲到一个寄诵，这个寄诵呢就讲到说，智者生口意，不做一切恶。好，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这个生口意这三方面呢，他是不会去造作一切恶法的。常心念现前，舍离于诸意，而且呢，他能够时时的细守正念在现前的当下就是他能够恒守正念经常守护他的正念不会使令他失去。并且呢，能够舍离于诸欲他处在世间，能够不会被世间的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五欲的境界呢给染着，他能够舍离，亦不受世间无义之苦恨同时呢，他也不会去受持这世间有些像这个外道他持这个持牛戒、持鸡戒、持狗戒做这些没有意义的苦恨那么这个是这个寄诵简单的消文。那底下要讲到此中初记所言三月不造诸恶者，为持戒之总义纲领。那这个十诵律当中呢，在这个寄诵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寄那最初一个寄呢，他讲到智者生口意，不做一切恶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我们持戒的总义纲领。这个纲什么叫纲呢？纲呢就是这个网子上面的大绳子叫纲。那领呢，就是我们衣服的衣领，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把一件衣服拿起来你如果从这个袖子或从衣角拿的话呢都不很方便很不顺畅。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衣领从衣领的地方呢把它提起来你这衣领一提呢，整个衣服就被你很顺畅的提起来了。所以这边的纲跟领呢，就比喻一件事情它最主要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每一件事情它的要领最重要的部分呢，这个叫做纲领。那讲到这个持戒的总义跟它的纲领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的智者生口意，不做一切恶，也就是我们的生口意三业呢，不去造作种种的恶法这个是持戒的总纲所以我们看这个五戒第一条不杀生，第二个不偷盗，第三个不邪淫，第四个不妄语，第五个不饮酒，乃至这个八关斋戒不香花蔓庄严其身，不歌舞娼妓，不坐高馆大床，不非食食他刚开始呢前面都加一个不就是你要先禁止造作这些恶法生口意的过非这个就是持戒的总纲。 那下二句所示正念离欲舍无欲苦恨三者为修行之要。以下两个句啊，两个句颂所讲的呢，就是要我们要经常要恒守正念啊，守护我们的正念，舍离诸欲啊，舍弃这世间杂染的五欲，同时呢还要舍掉啊外道这种无欲的苦恨。那这三点呢，可以说我们修行的一个耳要处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要点。那么它有什么功用呢？能助持戒之功，这三个呢，它有能够帮助我们持戒的功用，它属于一种助恨。就是我们讲学佛来讲呢，有所谓的正恨跟助恨，比如说我们修净土，修净土的我们正恨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念佛，信愿持名，这是我们的正恨。那持戒呢？就是我们的助恨，我们好好的持戒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念佛的。那现在我们约的持戒来讲呢，它有所谓的正恨跟助恨。什么是正恨呢？比方我们受的戒，就是学习戒法，能够明白每一条戒，它的开遮持犯而不犯戒，这个是属于正恨。那持戒的助恨呢，就是这里讲的，我们要经常保持正念，要能够尽量降低我们对五欲物质的追求，同时要去舍离这些种种没有意义的苦恨，这个是帮助我们持戒的助恨。那这里就讲到，欲得清净戒恨者，须以此为方便而入，就是我们想要能够得到成就这种清净的戒恨，持戒清净，那要怎么下手呢？就是要从这个作为方便，刚开始呢先不做一戒恶，那同时呢应该要恒守正念，舍离五欲，同时远离这个无欲的苦恨，那么这个是我们持戒的一个纲要，一个总纲。那丙一呢，就先把这个偈颂的纲要呢先给标出来。好，那这个时间到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好，向下文长，福在来日，回向。